我们今天要思想诗篇121篇，诗篇121篇，以下是神所默示的无谬无误的话。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保护你的必不打盹，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你右边荫庇你。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必不害你。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主，我们感谢你，你今天让我们来读诗篇，何等安慰的信息。主，我们充满了感激赞美感恩的心，求你解开你话语的奇妙，让我们认识你是那位创天地的耶和华，你保守我们从今时直到永远。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上次我们读过诗篇120篇，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诗篇121篇。诗篇120篇到诗篇134篇被称作150篇诗篇这个诗歌本中间的小诗歌本。诗篇150篇就是神给他的百姓，给我们预备的一个诗歌本，要我们在日常生活的时候唱诗篇，不但唱诗篇，而且要传讲诗篇，要互相的教导。因为诗篇讲到神跟他的圣约的百姓之间最亲密的关系，在以色列的时候如此，在今天也是如此。那这个小诗歌本120到134是第二圣殿之后那些被掳到巴比伦的犹太人、以色列人，他们要从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在旅途上所唱的歌。当然以后的以色列人他们也在唱这个歌，在耶稣的时代。但最主要的，这是给第一个时期第二圣殿在建造或建造完成以后，这些人从巴比伦归回，他们知道圣殿被盖好了，所以他们离开他们寄居的这个异邦的文化的这个敌对的环境之中，他们开始往圣殿耶路撒冷开始这个朝圣之旅。这是一条漫长的路，从北到南，一条充满危险充满试探的道路。他们结队的同伙的一起出发，这是一个朝圣的团体，就是当时的教会。这个教会他们是属神的子民，他们在往他们的圣殿，他们神给他们的那个圣地，那个圣殿，往那个地方前进。这是我们解释这个圣经的第一个切入点，它的历史的背景。当然你可以说它有其他的历史背景，但是这是我们今天看到的一个最原始的历史背景，从被掳归回的角度去看这篇诗，看这15篇诗篇120到134篇。这边讲到他往圣殿去走，去朝圣，他向往在圣殿中敬拜神。圣殿是整个圣经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你要明白神的计划，就要去明白神的圣殿。伊甸园，简单的说，伊甸园就是一个圣殿的原型。你 一个 prototype。 然后地上的会幕，旷野的会幕，也是圣殿的一个移动的圣殿。然后大卫和所罗门王的圣殿是他们到了应许地的时候他们盖的一个圣殿。会幕里面的设置跟所罗门王盖的圣殿几乎是一样的。这个圣殿被毁了，以色列人从被掳归回，他们盖第二个圣殿。但是那个时候没有君王，而且圣殿的规模也比较小，他们在仰望弥赛亚的到来。但是基督来到以后，我们知道基督说他的复活的身体就是那个圣殿，他的教会就是圣殿。以弗所书、彼得前书、哥林多前书都讲到这个圣殿。到了启示录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圣殿是天上的圣殿，所有地上的圣殿，以色列的圣殿、会幕、第二圣殿，都在期盼那个真正的圣殿的到来。在整个以色列历史之后，大卫的圣殿被毁之后，以色列人最盼望的三件的事情：弥赛亚君王的到来，第一个；第二个，圣殿的重建；第三个，以色列的复兴。以赛亚的到来、圣殿的重建、以色列的复兴，整本旧约的先知书最中心的主题盼望，这三件事情要发生，特别是但以理书。所以这些的以色列人，他们是带着这样的心情，在第二圣殿建造的时候，他们去朝圣的。当然，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来到以后，他就是弥赛亚，他就是圣殿，他的百姓、他的教会就是复兴，所以三件事情被集合起来。今天我们也是正在慢慢的离开我们在地上寄居之地，我们身体的老化，就告诉我们，我们要离开这个肉身的殿，要往天上的家乡去走。我们在迈向天上耶路撒冷的路程度过我们的一生，我们在地上的时间就是我们要被建造成天上的耶路撒冷的这段时间。当我们建筑的时候，我们的被建造成为圣殿的工程就完成了。所以基督徒在地上的生活，同时也是一个成圣的路程、成圣的旅途、朝圣之旅。我们不仅要面对生活上许多的无法预测的、大大小小的不顺利，甚至灾害，甚至苦难，所有的基督徒都需要神的保守。我们需要把神所应许的保守放在我们的心里面，好让我们可以面对、去经历神所放在我们身上的苦难和灾难。苦难灾难的发生不是在神的管理之外发生的，它是在神的计划之中发生的。神让这些灾难、困难临到他的百姓。基督徒成圣之旅的终点的目的也是耶路撒冷的圣殿，但是它不是地上的耶路撒冷，而是天上的圣城新耶路撒冷。这是第二个我们要切入这个经文的切入点。第一个，我们是要从以色列他们归回的那个历史的环境去看这十五篇诗篇。第二个，我们要从成圣的角度、成圣的过程去看这个诗篇，讲到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事实上，以色列他们跟我们一样，他们也是在恩典之约之下，他们不但实际上在走往耶路撒冷的圣殿的路上，同时他们也在他们自己成圣的路上往前进。 这是我们切入这两个经文的重点。这个经文 很简单，你看的时候你会发现中间有一个字一直重复，哪一个字？保护。保护这个字在这边出现了六次，三到五节三次，六到八节三次，所以这个字叫做 keyword， 一直重复的时候你要注意，这个就是这个经文的主题，保护。那保护这个字真正应该是解释翻译为守护是比较恰当，他不但保护，他还要看守守护。第二个字是耶和华，出现了五次，他在三到五节跟六到八节中跟那个保护配对出现，三次守护配两次的耶和华，三次的守护配两次的耶和华。如果我们看上下文的话，看跟他诗篇一百二十篇的关系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诗篇一百二十篇讲到这个圣徒，这个朝圣的，他认识到他在所居住的世界的这个环境是一个敌对的环境，包括世界周围外在的文化对他的敌视，也包括我们的肉体的本性的里面的那些罪的攻击。他认识到这个，他开始要往前面走，这是他要脱离那个捆绑和束缚，跟以色列人出埃及是同样的观念。那今天的基督徒要在属灵生命上成长的第一步，就要认识到这个世界的本质，认识到我们自己的本性的那些的罪，否则我们还不算是真正开始主观的有意识性的跟神联合的，在圣灵的引导下去走这条成圣的道路。所以诗篇二十篇是第一个起始点，嘴唇说谎的嘴唇和诡诈的舌头代表了这个世界，代表了我们的本性，这是属灵生命的起始点。但是他开始认识到的时候，他要开始往成圣的道路走的时候，就好像他们在巴比伦要到以色列耶路撒冷一样，有许多的困难的环境和遭遇，但是他因为明白，他因为认识神的应许和保护，他在这个经历之中，他经历了很多的困难，但是他得着了安慰，在神的应许中，他坚忍持守这个应许往前走，他没有退缩。最后他就到了耶路撒冷，因为下面一篇诗篇一开始一百二十二篇说，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耶路撒冷啊，我们的脚站在你的门里。下面一个诗篇他就到耶路撒冷，所以诗篇一百二十篇是讲那个，二十一篇是讲那个整个的过程，一百二十一篇是告诉我们什么呢？它有一个最中心的信息，就是我们会在成圣的过程之中认识经历神守护的应许，神是守护者，在我们的成圣的过程中，我们会渐渐地认识和经历他的守护，这是这一段经文要告诉我们的。对当时的被掳归回的以色列人是如此，今天我们虽然没有在实质上在身体上去走这个耶路撒冷的朝圣的路，但是我们的成圣的路程也是同样的。神是守护者， 在成圣的过程中，他使我们认识他的应许和经历他的守护。这边有三个段落，一到二节，三到五节，六到八节。一到二节是讲到这个守护的源头，三到五节是讲到守护的应许，六到八节是讲到守护的范围，守护的源头，守护的应许，守护的范围。这是每一个世代的基督徒、圣徒、旧约的、新约的，都要有的经历，都必定会有的经历。我们来看第一点，保护的源头。这个保护的源头是讲到耶和华是神。那你可能说，耶和华是神有什么好稀奇的？本来就是耶和华就是神嘛，神就是耶和华嘛。其实这中间有很多很丰富的应许，很丰富的救恩的信息要告诉我们。第一和第二节，他是一开始这个诗人就开始对他自己问了一个问题：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其实今天我们一开始读的诗篇，他就讲到耶和华是那个创造天地的神。这个耶和华是神这个主题遍布整个的圣经之中。但是这个诗人一开始，他可能是看到他要出发之前，他看到前面有重重的高山，他离开了他居住的环境，那种文明的地方，他要进到一个荒野的道路上，重重的艰难，他可能遇到的问题，吃的问题，喝的问题。我们今天如果把我们放在旷野森林的地方，我们可能没有办法活几天，水就成问题，吃也成问题，没几天我们的生命就，还有野兽，当时那个路程还有强盗，自然的灾坏灾害，地形环境的艰苦，野兽的攻击，强盗的侵犯，他面前的高山告诉他一个信息，这条路不是很好走的。所以这是一个负面的意义，他是无法独立自主的去走这趟旅途的，不管他准备的多好。因此他问自己，我的帮助从何而来？这是一个负面的想法。当然一个正面的想法，我要向山举目，就是这个山通常在圣经中的山的象征是神的居所，神的宝座。他看到了他的保护是从神的居所来的。诗篇123篇一节是，坐在天上的主啊，我要向你举目。诗篇48篇，耶和华本为大，在我们神的城中，在他的圣山上该受大赞美。通常山在圣经里面，特别是旧约里面，是讲到神的居所。当这位诗人说，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他知道这位神不仅是创造天地的神，他是和以色列立约的神。我们知道在创世纪中间，一开始的时候神创造天地，一直讲创造天地的时候都用那个字神 Elohim， 一直到他造人的时候他就说耶和华这个字，耶和华。那耶和华这个字希伯来文里面是四个希伯来字母拼成的，希伯来文以色列人犹太人不知道怎么念这个字，没有人知道这个字怎么发音，我们把它翻译成耶和华是我们的翻译。犹太人他们现在唱歌唱这段诗篇的时候，耶和华那个字就没有了，他们都不敢，因为他们对神的尊敬，他们不要敢直接的称神的名字， 所以这个字他们用另外一个字来代表，叫做 Adonai， 就叫做主。但是很多的时候他们在讲在唱的时候，你去看现在的犹太人，这个字连那个 Adonai 那个字都没有了，就变成两个那个另外的字。他们对神是非常的敬畏的，但我们把它叫做耶和华。撒旦只能称神是 Elohim， 他不能称神是耶和华，因为这个耶和华这个名字是神跟人类跟他的百姓之间的一个最亲密的关系的称呼。圣约的神，他是创造天地的神。当他说他是耶和华的时候，他讲到他是一个立约的神，他讲到的是这个神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行了大能，把他们带到了，经过了旷野，带到了迦南美地，建造了圣殿，然后管教他们，把他们被掳到巴比伦，最后又行使了神迹，让把他们带回到耶路撒冷。这是这位神掌管所有以色列的生活的神。我们今天都是以色列人，我们是新以色列人。今天基督徒和被掳归回走朝圣之旅的圣徒是一样的，我们需要知道我们在日常生活在地上的生活会遇到各种不同的困难苦难，甚至当然我们今天在美国，我们的生活是相对的是非常的舒适的，但是我们也会遭到各种不同的问题苦难，身体的痛苦，生病等等，而这些都是神放在我们生活之中的。那我们的帮助的源头从哪边来？是地上世界中的那些做人的道理吗？还是神在圣经中向我们启示的他的计划呢？当我们在面临困难最困苦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是神在实验我们吗？这个时候我们的帮助从哪来呢？我们是否知道他在我们成圣的这个过程中，他要怎么样借着这次事情成就他所要在我们身上成就的目的呢？这是我们需要问的问题。我们来，但是我们知道所有的事情帮助我们的源头是那位创造天地的耶和华。虽然我们到 医院去生病了，帮助我们是医生，是那个药品，是我们吃的健康食品，但是那是我们叫做 secondary cause， 就是第二个阶层的。神是透过这些方式来保守保护我们的。第二点，我们来看守护的应许，这是一个圣约的守护。守护的应许是圣约的守护，因为他在这边讲到，前面讲到耶和华是暗示，这边更清楚，他说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他必不叫你的脚动摇，保护你的必不打盹，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你的右边，应聘一直在重复三个保护，耶和华有两次保护以色列的必不打盹，这是圣约的保守。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他不是他自己在讲话，他好像听到一个声音，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是好像有一个人跟他在说话。到底谁在跟他说话呢？圣经学者有各种不同的解释，有的人说就是他自己，有的人说是有一个祭司在他要出发之前跟他对话，有的人说是这个父亲跟他的儿子要出发回到耶路撒冷跟他的说话，但很可能就是这位朝圣者，他读圣经，神的话跟他的讲，他 那位神他会保护你，他是创造天地的神，他是跟你立约的神。所以这个以色列的神也是这位朝圣者个人的神。今天神耶和华基督他是我们个人之间的神，他要带领我们走这条成圣的道路，我们的保护是从他来的。但是这个保护的语言，这一段的保护语言让我们想起了民数记几乎很像的保护的语言。民数记里面是讲到以色列人他们建好了会幕，他们要开始从西乃山开始往前走了，他们要进旷野，他们要进迦南，最后他们要进圣殿，同样是一个很长的朝圣之旅。这个时候是民数记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告诉亚伦和他的儿子说，你们要这样为以色列人祝福，愿耶和华赐福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福，赐你平安。你们要如此奉我的名为以色列人祝福，我也要赐福给他们。神应许以色列人，他一定要保守他们，他的圣约的目的他不会受到任何的阻碍，他要建立圣殿。所以我们知道后面的历史，守护以色列人的耶和华不打盹不睡觉，他们在旷野40年，为什么不直接就带他们进到迦南？旷野是有一个目的的，生命记中说把他们带到旷野是要苦练，这个苦练这个字就是 humble humiliate 屈辱他们，任他们饥饿，是要将他们祖先所不认识的玛拿给他们吃，使他们知道人活着不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手里所说的一句话，而且神管教他们。最后在新生一代的以色列人全部都进入了应许之地。所以旷野有一个目的，第一个让神的百姓认识他们自己本性的最强大的一个特质就是骄傲 humiliate 让他们屈辱。所以保罗的身上要有一根刺，免得他的启示太高他就自高了。神管教他们，让他们知道人活着不单靠食物，乃靠耶和华口里所说的一切的话，让他们知道他们所走的不只是一个属地的旷野的过程，而是一个属天的过程，他们必须要靠着神的话才能走这条路，才能看清楚地上所发生的事情跟他们的属灵的生活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说的一切话。所以基督徒他的属灵生命的成长应该是跟他对神的话的认识是同样的，渐渐的成长。神的目的，旷野的目的是要屈辱、谦卑、实验、教导以色列人。同样的，今天我们在地上的旷野走到天上的圣殿，神要屈辱我们、谦卑我们、实验我们、教导我们。所以神是在我们身上做这样子的工作。但是这些被掳归回的以色列人也好，还有漂流旷野的以色列人也好，他们都经历到神的守护，神的话也成为他们面对地上困难的时候帮助。他们在地上走的时候，他们开始在神的应许之中，他们慢慢的被坚固，他们看到神，经历神守约的信实，他们在信心中迈向耶路撒冷。 Word Biblical Commentary 的作者这样子的解释，耶和华与以色列团体之间的盟约关系，包括该团体的个人成员，以色列在其整个存在的过程中的救恩经历，会反映在以色列人的日常生活之中，上帝不断的同在，活泼永不沉睡的将会将抵御搅扰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威胁，会抵御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威胁，会持守他们。这是神在圣约上面的一个应许。所以这是圣约守护的第二点，这是神守护的应许，是一种圣约的守护。为什么这个对我们重要呢？因为这个约是神所启示的，他按照他的信实，按照他的永恒的全能，他启示了，他一定要把我们带到那个最终的目的，他绝对不会放弃我们，即使我们再悖逆，像以色列百姓一样，他还是要把我们带到那个地方。圣约的守护，我们今生的旷野在地上一生都是在神的圣约应许之中的守护之中所发生的，他供应我们地上生活所需的一切，他也让我们经历许多的困难，为的是要苦练我们，使我们的谦卑，使我们认识到这个地上的一切我们不求他都会赐给我们，他要我们去把我们的眼光转上他的计划，他的目标。人活着不单靠食物，也不是单靠地上一切属物质的帮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说的话的这个原则，是说要我们把我们的眼光从属地的这些事情看到属天的事情，这两个是紧紧结合在一起，交织在一起的。我们的家乡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家乡是天上的耶路撒冷，而我们就是神的殿，我们正在被建造成为天上一个最伟大的工程，天上的圣殿，地上教会建造的蓝图，就是为了成就天上圣殿的建造。他守护我们，他供应我们，但是他也管教我们，要引领我们进入最终的迦南美地，就是新天新地。这个工作已经发生在我们身上了。当我们信主的那一天，也许你不太明白这个真理，但是神已经开始了这条成圣的路程。圣灵在你信的那一天就内住在你们的里面，就内住在我们的里面，它使我们渐渐地认识他，渴慕他，追求他的话语，引领我们越来越认识他。这是圣约的守护，他保证会在我们身上做成这个工作。第三点，守护的范围，全面性的守护。这个经文讲到白日的太阳不伤你，夜间月亮必不害你，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难，他要保护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非常安慰鼓励的信息，这段经文讲到守护的范围，白日太阳，夜间的月亮，是一种比拟性的。我们知道在古代的时候，甚至现在，我们现在虽然生活在冷气的环境中很舒服，叫你坐在那个地方，日头就把你晒死，在旷野里面没有一点遮蔽的时候，日头是非常可怕的，白日的太阳，夜间的 月亮在晚上的时候忽然变成非常的寒冷，也是对生命的威胁。所以这是一种无常的极端的变化的情形的比喻。我们的人生不是常常充满这样子的变化吗？极端的变化常常造成我们心里的恐惧。成为基督徒朝圣者路上积极往前的阻碍，一下病毒来了，一下猴痘来了，我们心里面的恐惧就会产生了。白日的太阳，夜间的月亮，造成人心里的恐惧，成为成圣过程中信心的阻碍，成为属灵生命成长的阻碍。但是这些都是在耶和华守护的范围之内，一切都是在他的掌管和计划之中，不仅在所有的事情上，而且在所有的时间之内，不论我们在什么地方，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这正说明了他就是那位创造天地的宇宙万物，所有的病毒，所有的猴痘，所有的一切洪水都在他的掌管之下。你相信他是这样的一位神吗？你相信他会这样守护你吗？这关系到我们对他的信心，我们的信心是需要被实验的。这实验也许这个事情还没临到，我们就已经垮了，我们已经就吓得日常生活都没有办法再按照我们以前的方式，因为我们活在这个恐惧的辖制之中。这时候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我们需要为这种的恐惧征战。不是说这个恐惧没有是正常的，是恐惧来的时候是我们要征战的时候。就像这位诗人一样，你必须要有一个神的话把它平衡过来，胜过，一直去胜过。你必须要知道这些的恐惧的力，这种的思想是出于我们肉体的，那中间有一个征战，这个征战的力量就是需要我们借着祷告，靠着神的话。因为他的圣约的信实告诉我们，他是以自己自我咒诅的方式和亚伯拉罕立约的。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神他咒诅他自己，如果我不实行这约，我就要像这些牲畜，那个被剥开的牲畜一样受到咒诅，叫做自我咒诅的立约。神说他要守护我们，你相信吗？在你下一次再想到这些的时候，这些它必须要成为你的帮助，因为你的帮助是从这来。这是我们成圣的路上每天都会要有的征战。这个应许，你记得神向亚伯拉罕重申恩典之约的时候，他说我也与你同在，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向你所应许的。这个应许已经在基督的身上应验了，因为他的名字是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他的灵住在我们里面，他永远跟我们经历我们所经历的一切事情，即使我们被病毒感染，他也与我们同在。这是基督徒一定要知道的，一定要有的最基本的信心。我们不是独立自主的，神站在旁边看我们的经历，我们的人生，他在我们的里面，他住在我们的里面，他的话在我们的里面，他带着我们去经历我们的一生。但是你会说，第七节，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难，保护你的性命，这句话似乎和我们生活实际的情况不太难相符合，因为灾害也会发生在敬虔爱主的基督徒身上，许多敬虔爱主的基督徒也英年早逝， 彼得活到66岁，使徒保罗活到彼得活到66岁，使徒保罗64岁，路德62岁，他最后时候身上都是疾病，眼睛几乎瞎掉，但是他一直讲道，讲到最后他不能讲道为止。加尔文55岁，他也是一直讲道，他最后的一篇道他是用担架，人家把他抬上讲台去讲道。他们没有受到守护，看起来。但这句话是真的吗？我们怎么解释这句话呢？他要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我们不能用字面，用成功神学把它解释成神功神学。所有的成圣的这些的路程都要回到哪一章？罗马书第几章？第8章。如果你罗马书第8章你不了解，你对整个的神的救恩的最核心的真理散掉了。正面的讲，罗马书是整卷圣经中最亮的很多的宝石，这是很多的神学家都这样讲。罗马书第8章是这个最亮，这些宝石中间最亮的一颗。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要不要好好的仔细的去读罗马书第8章呢？所以你看到每一个礼拜我把罗马书第8章1到17节都放在那个地方。我没有办法要你们去背，但是我希望你们去背，我希望你们去读，我希望你们去思想。这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有一天我们会站在主的面前的时候，那这也是我的责任，我必须要告诉你，这是整个福音中最精髓的一段经文。第8章我再缩短到17节，要应用在我们生活中。但是今天的经文第8章提供我们28节开始，我们知道万事都互相效益，这是范围，所有的事情互相效益，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因为他预先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被磨成他儿子的形象。这是比较合乎原文的翻译，和合本翻译是效法他儿子的模样，磨成他儿子的形象，使他的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的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教他们得荣耀。看到没有？那个目的，那个过程，预先定下的招他们称义得荣耀，整个成圣的过程，整个朝圣礼的过程。爱神的人是什么呢？爱神的人就是所有基督徒，所有因信称义的人。爱神总结了所有基督徒内心的基本的导向，没有一个基督徒不是爱神的。也许有的人差一点，有的人多一点，这是 Douglas Moo 的解释。他这样子解释，这里的艺术不是说基督徒在今生所经历的不好的事情都会扭转变成美好的事情，因为只有当这些事情精炼我们的信心并坚固我们的盼望时，许多我们受苦的事情才能促成我们的益处。益处最后这个益处就是被磨成儿子的样式，得荣耀。当我们像基督的时候，到最后的时候得着一个复活的身体的时候，我们就在基督的荣耀的里面。这是 保罗说这是你们基督徒都知道的，他说我们晓得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这计划是要我们最后得荣耀，就是被磨成基督的样式，我们都要像基督，也就是我们要跟他联合。这是当基督徒身体复活的时候被改变的事，我们就会在基督的荣耀里与他联合，我们就被建造成为天上的圣殿，我们就到达了那个朝圣的最终点。这是基督徒生活的目的，最终的目的，这是一个过程，一个朝圣之旅，一个成圣之旅。Douglas Moo 他又说，给我们的应许的，给我们的应许乃是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件事不是神用来帮助我们行走在世界上的旅程，把我们平安确定的带到那个旅程荣耀的目的。我们生活在这个地上的时候仍然会经过痛苦、焦虑、沮丧和灾难，所以保罗他提醒我们，圣灵进入所有称义的每一个人的心中，所以他鼓励我们在苦难中圣灵赐给信徒能力和安慰，在怀疑当中他赐下确据，对于那些跟主的关系的直接关系感觉到过度焦虑的那些基督徒呢，这是 Douglas Moo 讲的，神没有容让，是没有容让这些基督徒，是因为他们没有容让圣灵行使他的职事。我们之所以能让圣灵在我们心里运作这些确据的这个圣灵的职事，是借着重新让我们委身于敬虔的生活，祷告。基督徒不祷告，那根本不是基督徒。这个祷告而不只是三餐之前的泄饭祷告，随时随地的祷告，向神祷告，交通读经，基督徒的团契，这是 Douglas Moo 讲的。那么在成圣之旅，神所应许的全面的守护是什么呢？按照罗马书，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一切事情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是低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基督耶稣里，这是他的全面的保守。这是讲到我们不受到一切的灾害，在灾害之中他与我们同在，在灾害之中他成就那个最终极的目的，他保守我们，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决定可以到达最终点。Yeah, 我们今生的生命会经历死亡，但是这个死亡应该不是一个恐惧的死亡，应该是一个在神的同在之中，经过这个死亡的经历，进入到他的荣耀的里面。加尔文说，一个基督徒他这个属灵的生命的纪律是要思想天上最后的这个结局，经历死亡，这个死亡不是咒诅，这个死亡是一个得胜的经历，是耶稣基督带着我们在我们的同在之中带我们进到他的荣耀的里面去。我们必须跟这个诗人一样，这篇诗篇让我们在恐惧的时候，让我们在害怕的时候，让我们在任何的帮助的时候成为我们的帮助。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多少的时候 我们软弱，我们害怕，是因为我们不知道你的救恩，我们不知道你救恩的法则。你说你从来没有降灾祸的意念，乃是叫我们有永生永远的盼望。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思想这八节的经文。我们的帮助是从那位创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因此我们知道你与我们同在，你在我们所有的经历之中，乃是要执行实现你和我们所立的圣约。你要把我们带到天上的耶路撒冷，你也要借着这些经历把我们建造成为天上的圣殿。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